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哎，吴英好，听众们好。今天主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最近大家可能也读到一些新闻报道，说让大家准备好明年你的电费可能会出现一些让你很惊讶的数字，也就是意味着很多其实电力公司啊什么他们都有一些费用的调整。那这里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用什么样的就是比较简单易行的方法可以尽量节约电费。
太好了。
那首先我们就说到，就是夏天的时候大家首先想到的说，我家里面反正我有空调，对吧？然后还有很多人家里面装了那个 evaporate cooling， 那么
水冷系统
这种方法，对对，水冷系统。如果讲到使用空调的话呢，其实就是在尽可能的前提下呢，就是我们不要就是觉得哎呀这个天很热。我觉得有些朋友就喜欢就突然把空调就是温度打到特别低，他觉得这样整个房间就会很快凉下来，
像人间仙境一样。
对对对，但是其实就是根据这个就是在环保方面的一位专家，就是他有讲到，就是说你如果没把你的温度往下调一度，有可能你得付出你的这个多出10%的这个电量来。所以呢，他建议就是说，比较理想的一个夏天的你在家里面使用这个空调的温度呢，尽量就是在25度。那如果是说26度，其实是一个就是极限了。他说，其实如果你或者是太高或者是太低的话，其实真的和你这个人的本身的这个温度就会出现这么一个不协调。而且就是他认为是25度左右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想化的速度，就是又能节电又能让人体感觉舒适。
一个平衡点是吧？
对，然后说到这个家里的这个温度呢，他其实就是有一位来自悉尼大学的一位教授，他也说到这个费用的话呢，如果你是用一个5000瓦的这个空调的话呢，可能大概是每个小时，你要用掉的这个电费是大约是在2.5澳币左右。所以呢，就这个时候你就可能大概你可以算一下，如果你是想要特别的舒适，还是你想就是在经济上不要让自己就是支付不必要的一些费用。
所以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很多家庭都是在睡前开一下，开到一定的温度以后呢，然后定时在某一个点把它关掉，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既不会觉得太冷，然后呢还可以省电，是真的是一举两得。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家可能尤其是周末在家的时候都喜欢可能一早起来就是打开门窗通风嘛，对吧？但是现在夏天了，可能就是你快要到中午啊，特别是马上要接近2-3点钟，这个时候是温度特别高的时候，那最好就是记得通风完之后呢，尽量就是不要让这个酷暑一下子把你这个整个的房间都占据了。那么最好就记得就是在这个高温来临之前呢，就是这个几个小时之内就赶紧把门窗紧闭，让你的房间保持一定的这个凉爽度啊，
不要让外面的热气进来。
对对对对对，就不要等到时候等外面的热气都已经进来了，你才记得去打开空调去降温，然后再去关闭门窗。这个其实你就是浪费了很多家里的这个电费。
而且我的一个经验啊，如果在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一般在上午10点钟之前的时候就会把这个门窗关起来，当然之前是1-2个小时的这个通风，而且呢我会一定会把这个遮光的，就是一面有白颜色这个涂层的窗帘给放下来，这样就保证太阳不会直射到室内，也有一定的这种把热气挡在外面的作用。
对，因为刚才吴英有讲到这个，我们讲到这个遮阳窗还有一些遮阳的帆，对吧？那其实我也发现这边很多的屋子其实也是在这个门窗外面都装了这样子。其实现在就是澳大利亚在这方面的产品已经种类非常繁多了，那么所以说从你本身的这个略微就是花费一点在这些产品上就花费一点，对对对，略微就是说有一些投入，其实可以为你省出不少的这个开支来。比方说还有一些隔热材料，还有一些就是刚才吴英有讲到的一个，很多窗户现在可以贴一些叫隔热膜。对，你既能起到有一个什么加强隐私的一个作用，其实也能起到一个隔热的。那我们其实上一次节目也有讲到，就是有些新建房屋，如果就是你和 builder 就是在讨论的话，可以就不妨就讲到说，我先就是前期投入装一个这个就双层玻璃，因为在这个大夏天和大冬天，其实双层玻璃都是可以为你节约不少这个能源的。
说来说去就是怎么样把这个热气隔在外面。澳大利亚的很多房子啊，说实话呢，尤其可能有一些历史了以后啊，它的这个隔热的作用、保温的作用并不是特别好，所以是不是朋友们也可以考虑，就是把自己家里面的这种隔热，就是所谓的 insulation， 再来去重新做一做，这也有一定的效果。
对，那除了这方面呢，我们还要讲到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那很多人可能用空调用习惯了呢，可能已经不太习惯使用电扇，但是其实从一个健康还是从一个节电的这个角度来说，其实用电扇其实不是还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一个就是说，其实你用这个电扇，一个是从节电的角度来说可以节约很多电费，还有一个就是我记得就是以前我们这个物质比较匮乏的时候，我们不是还用一个台扇吗？其实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说，你或者是用一个台扇，或者如果说有些人也会把那个电扇放在这个脚边，其实从这些角度来说也是可以很快的就是降温啊、散热啊，而且又能够节电，所以大家也不妨就是考虑，就是可以继续开启这些电扇让它也可以起到一个整个房间的可以空气流通啊然后也是应当说也是比你就是整天待在这个空调房间里面要好很多。
那还有一点呢，你刚刚讲到这种传统的防暑降温的方式，我就想到小时候都会到这种种了瓜啊、种了豆的一些架子下面去避暑。所以现在有了自己的家以后，像我们家夏天的时候总会种一些护子瓜，就这种瓜啊、豆啊这种叶子比较大的爬藤的东西。那这个绿植呢，等它长得枝繁叶茂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它真的变成一堵非常美丽也非常能够遮太阳的绿墙，而且还很有这种亲近自然的感觉。
对，这个是非常好，因为我们记得我们小的时候经常还有乘凉什么的，对吧？那我觉得现在如果自己家的后院什么，或者就是因为这边有很多那个大的落地窗，如果你在落地窗这个旁边种一些这样子的一些什么树木花果什么的，我觉得的确是给你整个就感觉就是可以带来一种好像阴凉的那种阴凉
舒适的感觉。不是好像，是真的很凉，因为可以遮住前面的这种太阳光而且它本身还有一个水分的蒸发的作用，所以真的是非常凉快，亲身体验。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可以讲到，就是很多家庭现在可能也已经实施了这个做法，就是把自己家里的那个灯原先的一些老式的一些卤素灯什么就换成这个 LED 的灯。因为 LED 的灯就是它尽管看起来不亮，但其实它开了一会儿之后，我感觉其实它的亮度是不差的。还有一个最好的就是说它是这个节能的这个效果其实是比普通的这个灯泡要至少它是可以节约大部分的这个能源。
而且它的这个发的光啊，不会让灯泡非常的热，不像这种卤素灯亮了很久以后本身也成为一个热源。而这个 LED 灯呢，我感觉好像开了一阵时候它不会像那么热的，所以这也对于我们夏天降温然后散热是有一定帮助的。
对，就是不单单是让你觉得整个房子更凉快一些，而且就是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因为节能同时也节电，那么也是节约你的这个电费了。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日常可能我们自己也是有些听众朋友们已经在做的事情，那我们这里也可以跟大家就是再分享一下。比方说我们可以给打电话给电力公司，如果这个电力公司跟你已经就是合作了很久了，你可以打电话给他说，我是一直有一个良好的信誉，我一直按时付清这个账单的，那可以问问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的计划，可以就是有什么折扣啊什么给你，然后看看。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是按时付清的这些on time 的这些客户，又没有一个额外的折扣。
但是在澳大利亚的话，可能经常听说的是这种能源公司啊存在一个叫杀熟的现象，所以呢有一个建议就是定期的时候你要去一些比价的这种能源比价网站查一查您现在所签的这样一个计划无论是电啊还是煤气啊，是不是市场上面最划算的。
对，因为像维州政府我们有一个自己的这个网站，就是叫 compare.energy.vic.gov.au。 那其实就是澳洲的话，其他州的居民也有一个就是政府的网站，就是叫 energymadeeasy.gov.au， 大家也可以这个上去进行就是比较一下价格。
这种呢可能是降低电费我们能够做的最直接也最容易看到成效的一个方法。那另外呢，夏天的时候如果您家的屋顶上安装了太阳能发电板，这时候想必是可以大显身手。不知道家里面已经装了这个设备的朋友使用的效果怎么样，用下来觉得几年能够回本呢？ 是不是建议我们其他的朋友也去装一个？那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博、微信、Facebook SBS Mandarin 来跟我们交流一下，也能给其他朋友带来第一手的建议。谢谢特约记者焦露今天跟我们来讨论这样一个如何在夏天节能和降低电费的小窍门。谢谢大家。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 SBS Mandarin。